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话粤语广播时段，今日是5月25号，我是余天佑，我们的网站是 www.sohcradio.com。 现在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参议员指中国人民好好，中共政府好卑鄙。世卫大会24号开幕，日内瓦民众惊讶排除台湾。伊朗靠比特币连赚10亿，报告爆中资介入。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亚洲巡歌，英女王登舰送行。参与反军事政变抗议活动，缅甸逾12万5千名教师被停职。刚果火山爆发，让15死，几千人漏夜逃离。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一，美国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在接受 WABC770AMNY 电台采访的时候说，我们应该停止由共产主义中国购买任何物品，他们不是我们的朋友，中国人民是优秀的，中共政府是卑鄙的。他补充说，中国政府、共产主义中国，他们想做的就是统治世界。中国共产党并不关心美国人和他们的权利。斯科特说，如果你看看他们是怎样对待自己的公民，那你们觉得他们会怎样想美国人？他们因为宗教信仰将100万人混入监狱，如果你在监狱里面，他们会擅自强摘你的器官。他说，他们剥夺了香港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建立了自己的军队，企图击败美军，他们正在威胁台湾，因此我们要击败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必须停止和他们开展业务，停止。他说，美国人不能够继续为中国经济加油，在购买商品之前先问下每个销售商品的人，他们是不是在中国生产的呢？特科斯说，我们无法继续帮助他们发展经济，因为随着他们经济的增长和发展，我们将会永远无法击败他。最后他表示，中共治下的中国是一个扩张性国家，中共想控制全世界的每个国家。第74届世界卫生大会 WHA 5月24号起至6月1号以视像方式举行。世界卫生组织 WHO 连续第五年没有邀请台湾参与。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公布最新的文宣，外国民众知道台湾确诊病例数量的时候，惊讶台湾无法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台湾驻日内瓦办事处24号在社群媒体公布最新呼吁国际支持台湾参与 WHO 的宣传影片。影片访问日内瓦的多位民众，首先询问他们认为台湾在2019冠状病毒疫情中的表现是怎样。当知道截至5月22号台湾总共有3862宗确诊病例，17宗死亡。有一名受访者说，是真的，跟欧洲差好远。其他受访者亦都肯定台湾防疫做得不错。当再询问台湾有感的防疫成果，但是就不是 WHO 会员，亦都不是 WHA 观察员，受访者就满面疑惑，并且惊讶表示不知道竟然是这样。驻日内瓦办事处表示，即使有越来越多国家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 WHO， 台湾还是未能够获邀参加今年的 WHA。 最近台湾疫情升级，再次提醒公众疾病无国界，台湾无法参与 WHO 和 WHA 将会造成全球防疫体系缺口，呼吁 WHO 放弃政治考虑，给台湾参与 WHO。 根据加密货币分析公司 Elliptic 发表的报告，伊朗过去几年靠比特币挖矿减轻美国的制裁冲击， 按照目前的采矿水平，伊朗的比特币生产将会达到每年近10亿美元的收入，而这一条生财之路也都包括了中国企业的介入。这份5月21日发表的报告说，伊朗目前占全球比特币挖矿业务总额的 4.5%， 比特币为伊朗带来几亿美元的收入，这些资金尤其被用于规避石油禁运。伊朗政府亦都承认这些尝试是为了减少来自美国对他们几乎全面性的经济制裁。根据报告，伊朗矿工使用的电力每年需要大约1000万桶原油，占2020年伊朗石油出口总量的 4%。 报告说，伊朗国家正在使用比特币开采过程绕过贸易禁运，在全球市场上有效地出售它的能源储备。伊朗政府会直接用比特币支付矿工和支付入口商品，以规避通过伊朗金融机构付款的制裁。报告指出，在规避制裁的努力中，伊朗挖矿的廉价电力吸引了大量外来的投资，特别是来自中国的业界。这些中国企业已经获得采矿许可证，并且在该国建立了业务，这些公司和伊朗军队有良好关系。英国伊利沙伯女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启程前往亚洲海域，执行长达7个月的巡歌部署。今次是英国近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派遣行动，显示了英国脱欧之后意欲在国际事务，特别是在印太事务扮演更重要角色的愿景。启程之前，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专程登舰送行。英国伊利沙伯女王号航空母舰战斗群日前同北约5国15艘舰艇在太平洋共同编队航行，19号短暂返回珀茨茅夫港补给，原定23号才正式启程，但是受到恶劣天气影响，决定22号晚上提早出发。出发前，95岁的英女王伊利沙伯二世乘坐直升机抵达伊利沙伯女王号航空母舰。随后他听取了部署有关的情报，并且为舰上官兵送行。报道说，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亦都巡视过伊利沙伯女王号航空母舰。他表示，这艘航空母舰亚洲之行并不是想同边个对抗，而是向中共等政权表明英国对国际海洋法的坚定支持，并且有助投射民主和法治等信念。缅甸教师联合会22号向外国传媒表示，截至目前已经有超过125000名教师被军政府下令停职，只是因为这些人参与过反对军事政变的抗议示威活动。受到中共病毒疫情影响，缅甸的各大学已经关闭1年，最近亦都渐渐开始恢复上课。据了解，缅甸在过去将近50年的军事统治期间，学生和教师一直是反对军事统治的主力。据报道，很多教师跟随医生和其他政府官员的脚步，加入公民不服从运动的罢工行列，缅甸社会亦都因此几乎瘫痪。据路透报道，因为涉嫌策划示威活动，受到军政府列为通缉名单，不方便透露姓名的教师联合会人员表示，截至22号为止，至少总共有125900名学校教师受到军方停职处分。报道分析，根据缅甸2年前的统计资料显示，全国总共有大约43万名教师，今次停职处分被认为是逼老师回到教学岗位的手段，而并非是正式解雇。因为如果真的开除这么多人，缅甸的教育体系恐怕会因此而停止运作。一位同样被军政府通缉的教师联合会人员透露，自己被通知如果愿意回学校教书，那相关的指控就会直接撤销。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尼拉贡哥火山星期六晚爆发，天空被染成红色，熔岩封锁了一条主要道路，几千人漏夜逃离家园，城市上空染成红色。今次的火山爆发引发一连串事故，造成15人死亡，流出的熔岩亦都对周边城镇造成大规模破坏。星期日上午，刚果通讯部长帕德里克穆耶在推特上说，熔岩流的强度已经放缓，对当地情况的评估正在进行。 刚果政府发言人穆雅雅在一份声明中指出，火山爆发事件造成15人丧生，包括9人死在民众逃难时候引发的交通事故，有4人试图逃出监狱的时候死亡，另外有2人被烧死。在周边城镇损坏部分，穆雅雅表示，一共有17条村庄受到熔岩袭击，50多座房屋被熔岩破坏，熔岩亦都切断一条主要道路，电力供应亦都被切断。目前向果马流动的熔岩在距离市区几百公尺停低，不过刚果当局警告，火山爆发的危险还未结束，未来在周边地区发生的地震可能会导致熔岩再度流出。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埃塞俄比亚未积极结束北方内乱，美祭出签证限制，亚利桑那州审计工作继续前，再现风波。英首相大喜，明年夏季迎娶未婚妻。纽约中华公所将是7月1号开放社区服务。侯赛恩跨台之后，伊拉克1500亿石油收益遭斯吞外流。全美5州星期6爆枪击案，共让12死49伤。下边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星期日表示，由于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利亚两个官员涉嫌加剧埃塞俄比亚北部泰格瑞省已经持续6个月的战事，双方都没有采取有意义的行动来终止敌对，美方将对涉及的官员提出签证限制。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指出，泰格瑞百姓的人权持续受到侵犯，虐待和暴行不断，他们急需的人道救助却被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利亚军队与武装分子扣住。布林肯说，尽管有显著的外交接触，泰格瑞冲突各方并未采取有意义的措施来结束敌对，或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政治危机。他亦都宣布对埃塞俄比亚经济和安全协助施加广泛限制，但美国在医疗、食物及教育等领域将持续提供人道援助。他表示，签证限制是针对现任或前任埃塞俄比亚或厄立特利亚政府官员、安全部队成员等人士，包含阿姆哈拉地区以及非正规部队和泰格瑞人民解放阵线成员。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审计马利科帕县2020年大选的选票工作几经周折，审计工作将在星期一继续进行，但在审计工作将要恢复前夕，上个礼拜五21号，马利科帕县县政府通过律师致信州参议院主席费恩，表示可能会对他提出诉讼。对马利科帕县在2020年大选中约210万张选票的全面法务审计工作是在4月23号正式启动，但期间多次受到挑战。5月初开始，审计工作又一度因马利科帕县拒绝交出路由器和管理员密码而陷入胶着状态。费恩是该院院政委员会主席蔡律师的信中告知一些发现的严重问题，包括审计人员发现院政府缺乏选票保管链文件，存放选票的袋没有密封，以及一批选票的实际数量和该院提供的批次选票粉红色报告单上所列的总数之间存在差异，并且还有一台投票机的数据库目录被删除。上个礼拜二5月18号，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如期举行针对选举审计相关问题的公开听证会，但马利科帕县县政府拒绝出席。据英国太阳报23号报道，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未婚妻席曼芝自去年2月宣布订婚之后，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结婚计划不得不延迟，如今他们终于确定了婚期，不过在疫情下为了安全起见，决定等到明年夏天，时间定在明年的7月30号。 两人亦都向亲朋好友发出了结婚请柬。双方的朋友亦都透露，由于目前英国仍在抗疫期间，今年夏天结婚稍嫌过早。太阳报称，现年55岁的约翰逊和33岁的未婚妻席曼芝有可能选择在约翰逊的乡间官邸薛克斯庄园或者林普恩港的野生动物园举行婚礼。韦布则透露，两人亦都有可能在意大利举行婚礼，因为新娘的家人在意大利。除了约翰逊外，另一位亦都在任内结婚的英国首相是1822年的利物浦伯爵。这位带领英国脱欧的首相先前曾有过两段婚姻，1987年娶了牛津的同学首任妻子莫斯廷欧文，并在1993年离婚，同年又同律师惠勒结婚，育有四名子女，并在2018年离婚。纽约中华公所近日宣布，今年7月1号起全面开放社区服务，目前正征求义工协助社区服务和征求大专学生到办公室实习。中华公所去年因疫病蔓延，遵从政府命令曾经暂休，疫病稍息之后即开放，后因二次疫病传染又在年初关闭，目前定于7月1号全面重启服务。中华公所希望侨胞多加利用中华公所社区的服务，包括入籍移民服务、申请政府楼、老人住宅、政府综援、能源补助、美国护照、减费电话、免费手机、白卡、红蓝卡、社会安全退休金咨询、粮食券、电力公司等等。而中华公所征求的义工包括各行业退休人员，同时亦都征求大专学生担任办公室实习助理，学习工作经验，学科不拘，可担任义工、半工或者全工。中华公所表示，开放后仍将执行疫病预防措施，凡是到中华公所洽谈或寻求服务者，需要戴上口罩，入门请用洗手液洗手，保持安全距离，发烧者则请在家休息。据伊拉克总统沙雷23号表示，自杀达姆侯塞因在2003年跨台之后，国家有1500亿美元的石油收益遭到施运境外，为此他向国会提出一项对抗贪腐、拿回遭涉款项、向犯罪者救责的法律草案。沙雷说，2003年以来靠石油赚到的近一兆美元内，约有1500亿美元已遭施运出伊拉克，呼吁同他国政府以及国际组织合作来追回款项。国际透明组织将伊拉克排在青年印象指数的倒数21名。贪腐猖獗亦都是2019年至2020年6月伊拉克爆发多起示威的导火线之一。沙雷仲指出，困扰伊拉克多年的暴力与恐怖主义已经同在地的贪污紧密纠结，这一次肃贪法案锁定伊拉克新政权2004年建立之后政府内部和各营企业局长级以上的高官。根据这一项法律草案，50万美元以上的交易及银行账户会受严格检视，尤其是超过100万美元的交易而通过贪污获得的合约或投资会被撤销。不过有鉴于各党派都是在贪属下的既得利益者，安全与政治学专家拉吉夫并不看好法律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总统拜登上个月曾表示，美国枪支暴力问题如同流行病，并提出多项措施要大力扫荡。然而全美今个礼拜六仍有12人在枪击案中遭到杀害，另有至少49人受伤。好似俄亥俄州杨斯敦星期日早晨有3人在一间酒吧外遭到杀害，另有8人受伤。同样在俄州，一名16岁少女在哥伦布一座公园遇害，并有7人受伤。而非裔男子弗洛伊德在去年春天在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街头遭白人警员压颈致死，已经事发满一年。 弗洛伊德的支持者和亲友23号亦都举行纪念游行。不过就在前一晚，当地再度发生致命枪击案，造成一人丧命，8人受伤，其中一人伤势严重。明尼阿波利斯警方表示，枪击案的一名嫌疑人已经落网，第二名嫌疑人则已死亡。根据枪支暴力档案馆资料，全美今年至今为止已发生200起大型枪击案。拜登之前已提出旨在缓解枪支暴力危机的6项行政措施，包括打击自行组装、幽灵枪支的计划，以及对从事解决社区暴力问题的机构加大支持力度。
下面是香港新闻。深圳赛格大厦异常摇晃，视频人担忧指香港已沦为南深圳。罗冠聪获邀芝加哥大学嘉宾，中国学生学者联会发信攻击，请听详尽新闻内容。中国深圳79层的赛格大厦日前突然发生剧烈摇晃，引起几千民众受惊仓皇逃离，为当局采取紧急疏散、封锁及派专家监测大厦，认为是风力引起的共振现象，强调大厦主体结构没有问题。不过香港左媒文汇网就爆出早在20年前的一篇硕士论文，已指出赛格大厦施工时已存有问题。香港资深传媒人吴志森最近在他网台节目表示，自港版国安法实施后，香港已经沦为南深圳，更担忧指香港日渐倒退，赛格事件不知会不会在香港发生。吴志森5月21号在网台节目中表示，赛格大厦是深圳地标性建筑物之一，而中国最近喜欢兴建摩天大厦，要同世界其他国家的高层建筑一比高低，以为高就等于先进。他笑话好多欧洲国家的楼宇都不高，几层楼已经算高，不过斗高亦不算错，关键是要施工严谨。吴志森指，在英国政府管治香港的年代，建筑建立了严谨的制度，涵盖医疗、教育、会计、法律和建筑等领域，这个是英国当年留给香港的重要遗产。他又举例1997年的董建华担任特首年代，香港曾发生过多宗短桩事件，但事后政府决定清拆所有短桩大厦，清清楚楚给建筑界起了一个示范。时任房委会主席黄奕明及房屋处长苗学礼为事件道歉，黄奕明更引咎辞职。吴志森表示，香港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即使在回归初期亦是这样，但目前香港建造业严谨的程度已经大不如前。2018年爆出港铁沙中线偷工减料丑闻，包括剪短钢筋、邻近建筑物沉降超标等。他又指，最近港府计划放宽输入非本地培训医生，被炮轰降低香港医疗水平。如果医疗界开了一个缺口，那其他业界是不是亦会引入外来人才？这些所谓的人才大部分以大陆人为主，来填补香港移民潮造成的人才缺失。他感叹说，不久的将来香港会不会深圳化，赛格大厦的情况会不会在香港发生翻版，千祈不要比我不幸严重。流亡海外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5月23号表示，最近他被邀请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出席活动嘉宾，但事后发现该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会曾经向校方发信反对，以各种中共散播的阴谋论攻击他。罗冠聪批评这个是挑战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间接散播中共的威权主义。他呼吁如果有香港学生遇到类似情况，要发声反抗。罗冠聪在他社交网站表示， 他在上个礼拜出席芝加哥大学夏利士公共政策学院举办的私有系列讲座，和学生进行四个礼拜的对话交流。现在的活动已经结束，但后来才发现该校的中国学生学者联会在事前曾向筹办方的学院发信，阻止他担任嘉宾。根据罗冠聪贴出的学联信件说，作为一个非政治文化作者，十分支持言论和表达自由，但邀请罗冠聪作嘉宾的是不尊重校内的中国学生和学者，更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信中形容邀请罗冠聪就好像邀请恐怖分子做嘉宾会伤害美国人一样，又说这场活动加深了中国学生在疫情期间受到歧视的疮疤。罗冠聪批评指该联会试图将中国学生遭受的歧视归咎于反抗中共极权的香港抗争者身上，即使中国留学生在海外能够接受真实资讯，但大量留学生仍然是以微信作为接受资讯的途径，对世界的认知和了解只停留在中共的说辞上，这个令到他们没有意识地或主动地配合中共。罗冠聪直斥这种施压要求校方取消讲座的行径，他说赤裸裸传播中共的假消息外，更挑战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间接散播中共的威权主义，中共的小粉红以伤害中国人情感作为幌子，以中国留学生的庞大人数作为筹码，肃杀一切反对声音，这个是目前世界各个民主社会正面临的危机。他呼吁如果香港学生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要发声，仲促请当地社会要警惕中共的渗透，尤其这些和中国大使馆有密切联系的学生组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韩联合声明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反对破坏和威胁。美国参议院新增跨党派动议为香港人提供庇护。备战和中俄远程作战，美国海军将举行最大军演。英国首相点名北京，直言亚洲部署航母维护国际秩序。中国罕见一日内五省接连地震，震后景象令人吃惊。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美韩两国元首21号在白宫举行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双方一致强调将致力于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反对一切破坏或威胁区域稳定的活动。美东时间5月21号下午，美国总统拜登和韩国总统文在寅在白宫举行峰会，会谈结束之后，双方召开联合记者会并发表联合声明。拜登在记者会上表示，两国将致力解决南中国海的航行自由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和稳定。文在寅亦表示，美韩两国将更紧密合作维护台海和平和稳定。两国领导人仲承诺将密切合作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白宫公布的美韩联合声明表示，美韩两国反对一切破坏、扰乱或威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活动，将共同致力于维护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声明中提到，美韩双方将在朝鲜半岛局势、气候变化、全球工位包括 5G 和 6G 科技和半导体在内的新兴科技、供应链弹性等方面加强合作关系。文在寅在继日本首相菅义伟之后，和拜登在白宫会晤的第二位外国元首，凸显拜登政府对亚洲局势的重视。美日两国元首在4月16号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亦强调了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并且明确反对中共在南中国海水域咄咄逼人的主张和动作。不过，文在寅这次和拜登会晤，双方在对抗中共的议题上没有突破。 联合声明中没有提及中共威胁的字样。专家认为，一向持亲共立场的文在寅不想公开刺激中共。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艺慈 Richard White 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拜登和文在寅可能在私下讨论中共在该地区的欺凌策略，但是文在寅回避在公开场合表态和采取任何行动。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 高级研究员布鲁斯·柯林格 Bruce Klinger 说，首尔担心冒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不想卷入其中，想静静站在一旁。柯林格曾经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负责朝韩事务专家，他认为韩国抱怨美国施压，但华盛顿觉得当共同价值观和原则遭到攻击之际，民主国家应当挺身而出，不需要让华盛顿来提醒首尔这一点。专家普遍认为，拜登和文在寅这次峰会没有取得任何突破性进展和成就，只是重申华盛顿和首尔之间的同盟关系，以及在疫苗、高科技和投资方面的合作。拜登在记者会上宣布，将对55万和美军密切合作的韩国军人提供疫苗。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嫩德斯 Bob Menendez 5月20日星期四推出跨党派修正案，要求在目前正接受两院审议的战略竞争法 Strategic Competition Act 加上为可能遭到港版国安法迫害的香港人提供庇护的条款。梅嫩德斯在20日要求将今年较早时候参议院推出的香港安全港法 Hong Kong Safe Harbor Act 的条款加入正在审议的战略竞争法当中，以允许可能会由于港版国安法而在香港遭到迫害的香港居民在美国以第二优先的身份申请避难。这个修正案得到包括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 Marco Rubio、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莫里克 Jeff Merkley 和民主党参议员傅恩斯 Chris Coons 的联署，是一项跨党派动议。梅嫩德斯在声明中表示，这个法案是在表明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基于他支持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之上的。他说，在我们持续讨论如何更好地重组和调整对华政策时，我们不能忽视我们需要对香港人民履行的道德义务。这个法案表明我们致力于为香港的民主人士、维权人士、记者和香港的其他民众提供政治庇护。这些人正由于莫须有的煽动和违反国家安全的指控而成为攻击目标。卢比奥表示，他支持在获得两党支持的战略竞争法案中增加这一项条款。他说，在中共当局持续镇压香港的泛民派领袖和活动人士时，我们必须确保尽我们所能为那些遭到中共威胁的人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傅恩斯则表示，在参议院持续制定两党对华的全面政策时，再次重申我们保护因行使基本权利而面临迫害的香港人的承诺至关重要。我以同我的同僚推出这个修正案为荣，因为这个修正案将对全世界发送了一个明确的讯息，那就是美国支持那些为民主和自由而抗争的人。报道表示，战略竞争法案是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领袖梅嫩德斯和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里斯 Jim Risch 联手起草的一个法案。这个一男子法案是美国国会于1993年推出香港政策法 Hong Kong Policy Act 以来针对中共推出的最重要和影响最深远的法案。今年夏天，美国海军数以万计的服役人员和海军陆战队将参加十年来最大型海军演习，目的是备战未来和中俄发生冲突时如何进行远距离作战。据 military.com 军事网站在5月21日报道，美军航空母舰、潜艇、军机、无人驾驶舰艇以及大约25000名服役人员 将参加夏季尾开始的2021年大规模演习 Large Scale Exercise 2021 简称 LSE。 这次大规模演习将跨越17个时区，部署在美国、非洲、欧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官兵和海军陆战队到将参加。实地演习将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举行。美国舰队司令 USFFC 海军上将克里斯托格雷迪 Christopher Grady 在电邮中告知 military.com 军事网站， LSE 不仅仅是训练，他还利用多个海军部队的综合战斗力，可以在全球有争议的环境中跨所有领域共享感测器、武器和平台。他补充说，这将是一系列演习中的第一项，海军将继续推进打造一支卓越的海上力量。在针对中东数十年任务之后，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正在更加紧密合作。随着美国和中共、俄罗斯之间的对抗和竞争不断加剧，海军正在将重点从基于地面的反恐怖组织战斗转移到压制中俄侵略。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5月21号在视察位于珀茨茅斯海军基地 Portsmouth Naval Space 的伊丽莎白女王号 HMS Queen Elizabeth 航母时表示，英国旗舰航母首次在亚洲进行作战部署，就是向北京表明英国信奉国际海洋法，英国和具有共同价值观的伙伴国家在维护法治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英国首相约翰逊星期五前往位于英格兰南部的珀茨茅斯海军基地视察，他在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上对媒体说，我们要做的一件事就是向我们的中国朋友表明我们信奉国际海洋法，并将以自信而不是对抗的方式证明这一点。约翰逊还说，我们不想和任何人对抗，但我们确实认为英国和美国、荷兰、澳洲、印度等很多很多其他朋友和伙伴共同在维护法治、维护我们都仰仗的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据报道，早在4月尾，英国就宣布该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打击群的首次全球部署将于5月开始，将途经地中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等到达日本，就军事部署和40多个国家进行互动，展示英国的价值观和军事能力。据报道，当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开始远航时，将有两艘英国皇家海军45型驱逐舰、两艘23型护卫舰、一艘维多利亚补给综合补给舰、同一艘潮汐级油料补给舰、同一艘机敏级攻击型核潜舰护航。英国国防部在4月26号表示，两艘45型驱逐舰分别是保卫者号 HMS Defender 和钻石号 HMS Diamond。两艘23型护卫舰分别是肯特号 HMS Kent 和列治文号 HMS Richmond。 5月21号到22号，中国青海、云南、陕西、四川和甘肃五个省份接连发生地震，其中青海省在22号凌晨发生 7.4 级强震，截至10点50分共记录到余震453次。云南大理在21号晚发生 6.4 级地震，截至22号6点钟，地震已经导致3死28伤，网路传出震后景象令人吃惊。中国地震台网测定5月22号2点04分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马多县发生 7.4 级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震中10千米范围内，平均海拔约4200米。截至22号4点35分共记录到余震104次，最大为 4.6 级，到10点50分共记录到余震453次。在青海省马多县城花石峡镇黄河乡震感强烈，马多县很多房屋被震裂，当地居民都在户外空地暂时避难。当地媒体称，震中附近人口稀少， 目前已知八人受伤。青海省路政部门消息，西丽高速共玉路段野马滩一二号大桥坍塌，花九线昌麻河大桥坍塌，各省干线受损变形拱起，正紧急抢修。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青海果洛州野马滩二号大桥被震塌，道路已经封锁，昌麻河大桥坍塌，车辆无法通行。视频可见大桥断成一段一段，网友们表示一睇就是豆腐渣大桥。还有视频显示地面露出长长的大裂缝，情况令人吃惊。
以下请收听新闻速递。
诺贝尔奖病毒学家爆惊人言论。美国 Wear Foundation 新闻近日报道说，法国病毒学家、2008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蒙塔尼耶教授表示，中共病毒疫苗项目是一个不可接受的错误。疫苗产生抗体依赖性增强，即变种病毒，流行病学家都清楚这点，但却对此三缄其口。蒙塔尼耶五月份较早时接受 Hold Up 媒体 Pierre Barnerius 采访嗰阵，发表咗令人震惊嘅观点：大规模接种疫苗系一个科学错误，亦系一个医疗错误。话系错误，系因为正系疫苗制造咗呢啲病毒变体。呢位著名嘅病毒学家解释话：疫苗产生抗体，咁就迫使病毒寻找另一种解决方案，亦即係另寻出路，否则佢哋就会死亡。正因係咁就产生咗变种病毒，所以变种病毒係疫苗嘅产物同结果。呢、这个就係抗体依赖增强现象。蒙塔尼耶教授指出，流行病学家知道呢种被称为抗体依赖增强嘅现象，但就对此沉默。報道話，在一篇提到新冠疫苗會產生抗體依賴增強現象的文章中，蒙塔尼耶教授表達自己的擔憂，但就遭到攻擊。今日醫學版今年3月份發表的一篇文章聲稱，科學家們說新冠病毒疫苗不存在藥物不良反應。 Wear Foundation 新聞網報導指出，蒙塔尼耶教授就中共病毒疫苗的评论，对推动接种疫苗议程的机构来说是相当不利。深圳广州爆疫情，居民连夜核酸检测，中共再卸责。5月22号，深圳市官方通报新增一例中共病毒无症状感染者，称他曾经同另一名确诊感染者在同一艘国际货轮共同工作。但网民披露，深圳龙岗区横岗街道西坑村安良村居民连夜进行核酸检测，官方对此疫情却没有任何报道。另外，广州市通报一例中共病毒本地确诊病例，并新增一个中风险区。据官媒报道，深圳新增无症状感染者许某同21号确诊的无症状感染者穆某曾经登临同一艘国际货轮共同工作，两人均为境外输入关联无症状感染者。另据报道，许某同穆某居住地已经实施硬隔离，重点人群、重点区域环境已经开展核酸采样，患者的住处、工作场所已经彻底消毒。通报称，许某居住在盐田区公园路15号，穆某居住在盐田区北山路沙岗墟34号。工作场所同为深圳市盐田港西作业区。网民发布的视频显示，一位新增的中共病毒感染者在盐田港翻工，他所居住的横岗区西坑村安良村，当局对所有的村民在5月21号连夜进行核酸检测， 并设立好多检测点，居民大排长龙，壮甚拥挤。另据官媒报道，5月21号广州市通报一例中共病毒本地确诊病例，同时通报自2021年5月22号起，广州市荔湾区龙村街锦龙汇阴角由低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其他地区风险等级不变。
大家好，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恶造维基案，部分年轻人出狱，微信对话曝光黑幕，一带一路博览会被冷场，中共深陷尴尬，防中共入侵，日本最大规模实弹演习用43吨实弹，最新机密文件说为捍卫台湾，美军曾经考虑对中国大陆动核武器，谁做的谁承担，习近平或者要与之切割，官方密集曝光落马官员610身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因为习近平的女儿的个人资料泄露而引发的恶族危机案，导致24名年轻人被判刑，目前已经有多名年轻人刑满释放。近日有知情人士向希望之声提供了部分出狱年轻人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该案黑幕重重。聊天记录载图显示，该案中存在行贿受贿、酷刑折磨、警方威胁年轻人及其家长、掩盖消息等等问题。其中一张对话载图中，年轻人 A 坦言，由于他的父母被警方送了钱，警方调查他的时候就敷衍了事。 A 说，我爸爸说在我身上花了十几万。 A 仲透露说，牛腾宇在监视居住期间被打，日日挨打，换住花样打，他和检察院吵架，说顾洋洋无罪释放，自己被打，要做排除非法证据。 A 仲表示，牛腾宇一月份被打，好可能被打到膊头骨裂，三四个月才好翻。开庭的时候，检察院他是直接出示了一个健康证明了事，牛腾宇成了替罪羊，被判刑14年。据之前消息，顾洋洋是恶族维基网站上海站长，他的父亲是上海教育局官员，母亲是阿里集团蚂蚁金服高管。传言说顾洋洋的父母用金钱透过上海公安局长打通了广东茂名公安的关系。知情人士透露说，顾洋洋曾经被广东茂名警方捉捕，后来被释放。多名获刑年轻人的家长质问负责办案的茂名市公安局茂南分局网安大队长杨官耀。顾洋洋作为恶族维基网站实际掌控人都能够放了，为什么就不将我们的小路仔放呢？杨官耀回答说，是因为顾洋洋举报了其他的小路。有消息话，顾洋洋获释之后，被家长立即送往境外。希望之声获得的年轻人 B 的聊天记录披露，警方办案的时候大量采用顾洋洋的证词，而无视牛腾宇的证词。知情人表示，其中存在权钱交易显而易见。这件案办理的过程中，年轻人遭受酷刑折磨等消息不断被曝光出来，引发国际关注。年轻人士和公安内部人员的一段对话显示，茂名警方对此好紧张，调查是谁泄露了消息，威胁要将他捉回来。恶族维基网站创办人目前身在日本的萧燕瑞曾经披露，习近平的女儿的个人资料是有人从警方内部买的，与该案中被判刑的24个年轻人无关。办案的公安捉不到海外曝光者，就将24名年轻人捉来做替罪羊。该案被曝光出来的刑讯逼供等黑幕，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多国驻华使馆官员会见了受害年轻人的家长，关切相关情况。5月21号， 中共的一带一路博览会在重庆开幕，中共原本期待这一博览会将成为与西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契机，但是让北京深陷尴尬的是，受邀的欧美大公司全部都拒绝派高层代表参加博览会或者相关活动。在21号开幕的一带一路博览会，又称第三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日经亚洲评论说，中共的嘉宾名单上有很多西方蓝筹公司，他们被邀请投资一带一路大规模基础设施项目，而一带一路是习近平外交政策的核心。但问题是受邀公司都没有出现，这个令当局相当尴尬。作为应对措施，中方组织者只好强调博览会是加强与东盟成员国伙伴关系的场所。重庆市长唐良智在会上说，我们将深化与东盟的经济交流，分享中国内陆地区的商业机会。唐良智在重庆市委书记陈敏仪的手下负责监管经济政策。陈敏仪被睇作是习近平的亲密盟友。陈敏仪21号出席了开幕式并宣布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老挝和其他参与一带一路的东盟国家派遣高级政府官员出席了这次博览会。因为中共侵犯人权问题以及美中贸易紧张局势，美国和欧洲大公司全部都没有参加中共举办的这次会议。日经说，微软、艾克森美孚、沃尔玛、戴姆勒等最初受邀参加中国西部国际投资会议的企业，全部拒绝派高管参加博览会或者相关活动。日本陆上自卫队22号在静网县东富士训练场举行了日本最大规模的实弹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练习拦截敌人登陆和阻止入侵。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这项演习是为了预防正在东海加强扩张的中共。据日本时事通讯社报道，在这次模拟阻止敌人登陆和入侵的演习中，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共同收集情报。亲自前往现场视察的防卫大臣岸信夫表示，中共近年来不断在东海加强军事扩张，演习彰显了陆上自卫队强化离岛防卫的能力。据日本产经新闻报道，演习一共出动了45部坦克和装甲车、54门火炮以及大约3100名人员。为时大约两个钟的演习中，使用实弹大约43吨，价值大约7.8亿日元。 TBS 电视台报道，这场演习射击实弹从步枪到导弹总计大约15000发。演习通常在8月举行，但是考虑到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的日程安排，从去年起被提前到5月举行。演习的相关视频在 YouTube 上同步播出。在美中因为台湾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一项仲未解密的美军资料被曝光。机密文件显示，中共1958年炮轰金门，亦就是823炮战的时候，美军曾经考虑用核武器攻击中国大陆。这个显现了当年美国捍卫台湾的信心。纽约时报22号报道，现年90岁的前美军分析师艾尔斯伯格 Daniel Ellsberg 50年前曾经向媒体透露美国参与越战的国防部机密文件。他说自己在1970年代复制了有关台湾危机的机密研究，现在趁美中因为台湾问题而关系紧张之际公开。文件内容指出，在金门823炮战爆发之后，美军太平洋空军司令库特纳 Lawrence S. Kuna 曾经主张，一旦两岸爆发武装冲突，美方应当向中国大陆投掟原子弹，但是仅限空军基地。他认为这样做就不会引起美国政府中大多数的反对。同时，当时的美国官员并不否认这样做极有可能导致当时中共的盟友苏联进行核武反击，可能会有造成数百万人死亡的风险，但是美军官员宁可这样，亦不愿冒险输掉金门。时任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温 Nathan Trilling 仲曾经表示，如果攻击中共空军基地冇办法阻止中方军事行动，美方就不得不增加核武攻击选项，最北应将上海纳入轰炸目标。他坦承，咁样做势必会让台湾甚至冲绳沦为核武攻击的目标。但是如果美国国家政策是捍卫台湾，就必须接受这个后果。时任美国国务卿杜勒斯 John Foster Dulles 当时亦向参谋首长联席会议坦言，台湾沦陷就代表中共更进了一步。最终时任总统艾森豪威尔驳回将领他们的建议，仍然决定先采用传统武器。不过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已经不想再打一场类似韩战的传统战争，美方官员一致相信，除非中共停止攻击金门的行动，否则美军下一步就会动用核武反击。专门研究冷战和中国问题的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家文安纳 Odd and West 认为，这份机密资料不单止富有历史价值，亦对当前局势具有重大意义，显示在1958年的时候，美国比我以前认为的更加接近使用核武器。5月12号，美国国务院发布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之际，首次制裁中共610办公室主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制裁四川省成都市前610办公室主任余辉，原因是他参加迫害法轮功。而在近两个月里，中共中纪委的四个通告更加是曝光出落马官员610的身份。3月13号，中纪委通告原中央防范和处理密教问题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彭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通告中罕见只用了其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这个衔头，亦没有附带其简历。而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这个头衔没有出现在彭波之前的公开履历中。4月9号，中纪委通告中共山西省副省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被查。在通告附带的履历中列出其曾任淄博市市委610办公室副主任。4月25号，中纪委通告中共江苏省常州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杜荣良被查。在通告附带的履历中列出其曾任无锡市市委610办公室主任。5月14号，中纪委通告中共山东省委政法委副书记魏从兵被查，履历中亦列出其曾任山东省委610办公室副主任。610办公室是中共江泽民集团1999年6月10号成立的非法神秘组织，完全凌驾于公检法之上。610办公室被认为是和纳粹盖世太保、中共文革小组一样的非法机构。610主要负责迫害法轮功，后来又扩大到其他信仰。近年来，随着习近平的所谓打虎，610时常出现在中纪委的通报中。中共中纪委是中共最高的纪律检查机关，610曾经是中共内部的重点保密单位，在官员的履历中很少出现。近年610在中纪委通报中开始出现，而今年则特别突出。海外名卫网的法律调查报告显示，610完全具备了立法解释规定的黑社会组织的组织特征、经济特征、行为特征和危害性特征，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黑社会性质的犯罪集团。近两个几月来，对610通报频率大增，专家分析说，可能是在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的压力下，习近平在向外界释放与610切割的讯息。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再见。
希望之声，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 最花身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